唱了歌嗓子就比较干。非常感谢我们敬拜团队的弟兄姐妹带领的诗歌哈，大家觉得美不美啊？真的，我现在每周都非常的期待啊，每个主日听他们的这个诗歌敬拜，非常的享受啊，所以特别感谢他们的服侍和付出。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早上都起得早吗？
好。
Mark 起得最早。4:30。哦，那确实有点早。还有比4:30起得更早的吗？没有了，你是第一个。所以非常希望啊，大家啊，也特别的欢迎鼓励大家每天每个主日的早晨啊，我们稍微早点起啊，看到现在这个天气也非常的好啊，来到这个教会，我们一起来敬拜。所以我们也希望啊，特别是我们的主日敬拜是希望成为我们教会的一个亮点，能够在这个新的社区啊，吸引更多的啊福音朋友来到教会，来到主耶稣的面前。我们也感受神给我们爱和盼望。我讲到盼望，讲到希望，当一个家庭迎来新生命的时候，也往往意味着给这个家庭带来了希望。做父母的非常高兴，对吧？非常，但是在高兴之余，我想也明白我们还肩负着责任。什么责任呢？要喂养他们长大，要供养他们上学，还要教导他们人生的道理，看着他们一点一点的长大，看着他们进入社会，看着他们开始他们自己的人生。我们看到一个生命体最自然的现象就是成长。同样，当一个人受洗成为基督徒后，我们也说这是一个新的生命的开始，一个属灵生命的开始。那么属灵生命要怎么才能成长呢？我们今天就来分享圣经学习是如何让我们的属灵生命得以成长。在开始之前，我们大家一起低头做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啊，感谢赞美你，让我们弟兄姐妹在主日的早上啊，能够聚集在这里学习你的话语。求你赐下渴慕你话语的心，让我们通过学习你的话语，使我们的属灵生命扎根在真理中成长。让我们通过学习你的话语改变我们的生命，也求你的灵与我们同在。这样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上两次我和大家分享的是在家庭中的服侍啊，以及在教会中的服侍是如何帮助我们在属灵生命上得以成长。但这一切的基础是什么？这一切的基础就是圣经。所以今天我要分享一下圣经学习是如何使我们属灵生命成长。我为什么要把这个放在最后呢？我为什么要放在最后讲呢？我想大家都清楚，这个但凡一般重要的活动、重要的演出啊，最重要的嘉宾一般都是最后一个啊，都是压轴的。所以对于今天呢，圣经是神的话，是主耶稣基督的吩咐，也就是我们生命成长最重要且唯一的粮，也就是那个最重要的嘉宾。所以我把这个圣经学习放在最后来分享。首先我们来探讨一下，我们为什么要学习圣经。第一，圣经是属灵生命的唯一真粮。刚刚我们说，当一个人受洗成为基督徒后，我们就有了一个新的生命，也就是属灵生命的开始，我们变成了一个嗷嗷待哺的属灵婴孩。那么谁来喂养我们的属灵生命？是上帝啊，他是我们叫阿巴父。那上帝要用什么来喂养我们呢？好让我们的属灵生命成长呢？就是他的话语，神的话语。属灵生命的成长不是靠感觉，也不是靠感动，更不是靠神迹奇事，而是靠真理，靠神的话语来喂养。马太福音4:4记载了主耶稣在旷野受到试探时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神的话语是比食物更根本的生存需求。只有神的话语才是我们属灵生命成长的唯一真粮。那么它在哪儿呢？它在哪儿呢？我们一起看两节经文。 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啊，我想请大家跟我一起读。十六，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经文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也就是说，圣经就是神话语的集合，而且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不过，有可能有的弟兄姐妹会说，我知道圣经是神的话，我也知道圣经是属灵生命的粮，而且我也愿意学习圣经，但是，不出意外会有但是，圣经太难了，我也很忙，我每个主日来教会听听道，学习一点，我需要多一点的时间成长，我还是个孩子，一个属灵婴孩，也就是说我想多做一点时间，多做一段时间的属灵婴孩，或者能够一直做属灵婴孩也可以。所以我想问问大家，我们可以一直做一个吃奶的属灵婴孩吗？可以吗？不可以，太好了，请你们记住你刚才的回答哈，不可以哈。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圣经学习，那么我们就来看看圣经是怎么说的。我们先来看希伯来书五章十二到十四节，我来为大家读一下。十二节，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傅，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得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十二节说，看学习的时间啊，本来已经该做师傅了，但却还要别人从神的话语当中最简单的开端来教导。什么人可以做师傅？一个成熟的人，一个有了一定技能的人才可以做师傅。那么在这里就说，本应该成长为成熟的基督徒的人了，却还只能吃奶不能吃干粮，这导致什么？这导致不熟练仁义的道理。神是期盼我们长大成人的，十四节他又说，唯独长大成人的人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得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神不希望我们一直是一个只能吃奶的属灵婴孩，因为属灵婴孩不熟练仁义的道理。神喜悦我们长大成人，长大成人可以吃干粮，也就是学习神的话语的养智慧和养分，并心窍习练得通达，能够分辨好歹，就是有了属灵的分辨能力。分辨好歹就是有了属灵的分辨能力。所以只有吃圣经这个属灵真粮，属灵生命的真粮，我们的生命才会成长，才会成熟。第二个，圣经也是属灵生命的根基。我们说刚刚讲到只能吃奶不能吃干粮，就会怎么样？生命根基就不牢，信仰的根基就不牢，就不能够分辨好歹，也就没有了属灵的分辨能力。同样的，我们再来看，没有属灵的分辨能力又会怎么样？没有属灵分辨能量，没有属灵分辨能力又会有什么影响？今天是讲圣经学习，所以我们就来看看圣经是怎么说的。以弗所书四章十四到十五节，这个请大家和我一起读。十四节，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摇来摇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严守基督。经文说，没有属灵分辨能力的小孩子，属灵婴孩容易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会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没有圣经学习的成长，没有神话语的根基，是经不起考验，也无法帮我们抵御人生的风雨。 大家都知道我们最近一直在安排对教会的弟兄姐妹的一个家访啊，家庭探访。前段时间有一位姐妹，我们去探访的时候，有一位姐妹分享说，她的一个晚辈啊，在生活上遇到一些挑战，后来搬家到其他的城市，她当时很担心，因为初信基督，然后这个信仰根基不牢，所以她非常担心她搬走了以后能不能经得起啊人生的这些挑战。所以她当时就说是，其实圣经学习就是给信仰打基础。唯有信仰根基牢固，才能在面对生命挑战、人生风雨的时候，更加坚定地信靠主，不致跌倒。在平顺时认真学习圣经，才能在逆境中站立得住。所以我也非常感谢啊，愿意接待我们的弟兄姐妹，非常感恩有这样的机会和大家彼此分享、彼此鼓励。真的是对我们探访的这个教会的几位长老是非常非常大的鼓励。我们知道对于我们来讲，我们知道我们确实有很多的事情还需要去做。所以我们看圣经是我们属灵生命成长的唯一真粮，喂养我们，让我们能够长大成人，具备属灵的分辨能力。同时圣经也是我们属灵生命成长的根基，唯有靠着神话语，才能帮助我们面对人生的风雨不致跌倒。那我们来看看圣经学习是如何重塑我们的生命呢？它是如何推动我们的属灵生命的成长？对于圣经学习，我想弟兄姐妹们应该都有自己的心得、体会还有方法。今天主要是和大家分享一些我个人的体会以及尝试，我们和大家一起来探讨圣经当中的教导。在开始之前请允许我先问大家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阅读圣经算不算圣经学习？算吗？算，我也觉得算，但是深度不够。第二个问题，查考圣经算不算圣经学习？也算，这个没有分歧。第三个问题，每周主日来教会听到算不算圣经学习？也算。够不够？有说够有说不够的，我预设了你们判断，我也写了有人说够有人说不够，我们等一下再来看到底够还不够。我们先看，还是回到刚才的提摩太书三章十六节。三章十六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经文中提到了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这四个方面，或者说四个维度，都是有益的。我们就挨个探讨一下。第一个，教训 ，teaching。所以在这里我觉得可能翻译成教导似乎更贴切一些。我们教训似乎是在居高临下，在别人犯错了，教导我觉得更贴切一些。神要透过圣经教导我们什么呢？其实就是要先确立正确的信仰认知，解决我们该相信什么的问题，重新建立我们对世界、对神的正确认知。其实我经常听到慕道友朋友会这样评价我们基督徒，说你们心态不一样，说你们基督徒心态不一样，我想说这只说对了一半，心态的不同只是表象。如果仅仅是心态的不同，那只不过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区别。其实真正的不同是什么？是我们世界观的不同，是人生观的不同，是通过圣经学习，神使我们的生命发生了改变，发生了根本的反转。我们通过圣经学习来效仿我们的主耶稣，学习用神的话语，学习用神的眼光重新再看这个世界，重新看我们所经历的一切。大家是否记得今年二月份的时候，硅谷灵粮堂的几位同工来培训我们的敬拜团队，他们还有一位牧师一起来了。周牧师在讲道的时候引用了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这句话对我印象深刻，让我想了很久。 因为这句话实际上我们经常会引用，但是他当时提到说，既然是万事，那就一定包括所谓的好事和所谓的不好的事。我把它加了引号，一定是包括所有的事情。那也就是说，所有的这些事情都会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也就是说，无论我们身处顺境还是逆境，我们这些爱神的人，希望我们都是，我们这些爱神的人，被神拣选的人，都会得益处。所以这不是心态改变这么简单，而是神改变了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明白，在身处顺境当中的时候，不可以骄傲自满，抢夺神的荣耀，也让我们身处逆境中的时候，不必意志消沉，怨天尤人。神都有他的美意，因为他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也是信心的功课。所以教训教导是真理的规范，是生命的改变。第二个，督责。大家听过舒适区这个词 comfortable zone， 听过这个词吧？这个词我是来美国之后才接触的，大概10多年前。提到这个词，通常是鼓励人们走出自己的舒适区，这个词很有意思，听起来很舒服，但是都是要鼓励你走出这个舒适区的。为什么要鼓励大家走出舒适区？如果一个人永远待在自己的舒适区当中，会怎么样？就是他会懈怠，会原地踏步，甚至还会退步，但一定没有成长。胡晓弟兄在最近的 BSF 讲道里面提到了一个现象，我觉得非常非常有意思，所以分享给大家。他说他注意到很多弟兄姐妹在讨论我们的罪的这个问题的时候，通常比较痛快承认自己是罪人。Generally 我们都很痛快，是我们是罪人，但是当具体到自己有哪一个罪的时候，大家就变成了太极高手，要么轻描淡写一带而过，要么东拉西扯企图蒙混过关。不过我还注意到另外一个现象，当我们要指出别人的具体的罪的时候，你们都明白哈，往往毫不留情，尤其是夫妻之间常常是刀刀封喉。我们的神是有智慧的神，他知道我们的软弱，也知道我们的不堪，他要我们参照圣经来审视，写明我们自己的罪，来督责我们自己，通过圣经学习来帮助我们走出舒适区，让我们的属灵生命得以成长。希伯来书4:12，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抛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别。圣经就像一把锋利的手术刀一样，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刺入我们灵魂的深处，将我们内心的愤怒、自私、骄傲、恐惧等等隐秘的罪一一显明出来。弟兄姐妹们，你愿意将这一切的罪都带到神的面前来悔改吗？你愿意靠着神的大能走出自己的舒适区吗？当神的话语让我们感到不适、感到扎心的时候，正是圣灵在修剪枯枝，让我们开始成长的时候。不过在这里我要特别强调的一点的是，神要我们督责自己，不是去督责别人。我们最重要的功课是督责自己，不是去督责别人。没有人能靠着督责别人而让自己的属灵生命得以成长，没有人可以靠着督责别人而让自己的属灵生命得以成长。我们看第三个，使人归正。圣经不仅仅是指出我们的罪、我们的错误，更要引导我们回到正路上来。在美国，大家一般都会有开车外出旅行的这个经历，我们说 这个美国是一个车轮上的国家，要去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要干嘛？去一个陌生的地方，开车去一个陌生的地方，最重要的是什么？ GPS 导航系统，对吧？一旦走错了路，它会不断的提示并重新计算路径，它会引导我们最终准确的到达目的地。我们的人生之路何尝不是一次未知而陌生的旅行呢？大家有导航系统吗？我们的人生之路，我们有导航系统吗？感谢主，圣经，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就是我们人生的导航系统。学习他的话语，向他认罪悔改，并向他寻求，上帝会重新帮我们计算路径，引导我们回到真理的航线上来。诗篇119:105说，请大家一起读：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神的话语如同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它照亮我们生命的路，让我们可以行在光中。人生的路总是有高低起伏的，套用一句流行语，路长且阻，我不知道现在还流不流行了。人生路总是会有高低起伏，路长且阻，但是靠着圣经，靠着神的话语，跟随他的脚步，我们就不会偏离。马克长老常常说的一句话是什么？我们要走在正确的方向上，我们要走在正确的方向上。我还不够好，很谦虚啊，很谦卑。我们再来看第四点，教导人学艺。教导人学艺，这里面的教导人 training， 我觉得也可能要翻译成训练、培训，可能更也是更贴切一点。训练和培训，它就不是一个短期的行为，而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现在大家一般都会送孩子去参加一些体育运动项目的训练，或者自己也会参加一些运动的锻炼。通过长期的训练，是要做什么？是形成一个正确的肌肉记忆。作为体育运动来讲，同样的，圣经学习也需要长期的训练，通过查考经文、背诵经文、默想等等方法，将真理内化，形成属灵的肌肉记忆。让我们愿意照着符合神心意的去生活，让公义、仁爱、和平不再是勉强而为，而是成为一种生命的本能。所以弟兄姐妹们，对于圣经来说，仅仅是阅读经文是不够的，因为它训练的深度不够，还要去查考经文。仅仅是每周的主日来到教会听听道也是不够的，训练的时间不够。我们教会每个团契都有查经，一般是在周五的晚上，每一个周五的晚上，有线上的也有线下的，有年轻人的也有中年人的，还有专门面向福音朋友的。所以我非常鼓励大家参加各自团契每个周五晚上的查经。如果你现在还没有任何一个团契，如果你现在还没有参加任何一个团契，可以找我，也可以找其他长老，我们非常愿意协助大家找到一个合适的团契。那么是不是记住了神的话，甚至还能背诵有些经文就可以了？上帝对我们的期许并没有停留在这里。我们来看第三部分，从知道到行道的改变。同样的，我们还是再一次回到提摩太后书的3:16-17，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刚刚我们探讨了16这四个维度，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17说，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被神的话语装备齐全之后干嘛呢？不是没事了，让我们的属灵生命更成熟之后呢，还要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学习圣经，查考圣经，目的 不是为了让我们成为圣经的百科全书，更不是为了增加我们在茶余饭后的谈资，而是为了改变我们旧有的生命，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老我，让我们属灵的生命，也就是新我，茁壮成长。属灵生命的成长也不是看我们的头脑里装了多少神学知识，而是看我们的生命发生了多少的改变。雅各书一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五节，这个我请大家跟我一起读。二十二，只要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到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谢谢，谢谢大家。我们常常会听有些弟兄姐妹说，其实啊，我也知道我这样不好，神不喜悦，可是我就是改不了。有的时候还会很属灵的说，靠我自己我改不了，我要靠神来慢慢改。是的，没错，我们是要依靠神，但是我们要依靠神的什么？我们依靠的是什么？我们依靠的就是神的道，神的话语。第二十二节说，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我们刚说神的话语就如同手术刀般的锋利，直接而明确地指出，如果只是单单听到而不行道，那只是在自欺。请注意，不是欺骗别人，是自己欺骗自己。神说这只是自己欺哄自己。第二十三节，因为听到而不行道，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样貌如何。我们靠神，靠神的道，已经看到我们自己生命的本来面目了，也看到了我们的罪，但是我不想，或者说我也不愿意按照神的道去改变，转身走了，随即，这里英文用的是 immediately， 立即就忘了。上帝非常清楚，如果我们听到不去行道，不去操练，我们会立即忘了，忘了神的话，也忘了神的诫命，忘了神要我们改变生命。就像一首诗写的那样，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的文学修养都很高，但是二十五节说，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神也应许我们，我们听了道没有忘，而且还行出来了，就在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但我们通过学习圣经并顺服在神的面前不断的操练，生命不断的改变，我们的属灵生命也就得到不断的成长，被主装备成为一个属灵生命成熟的基督徒，之后要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些善事包括在家庭中，包括在教会中，包括在职场中，也包括在社区当中，去爱，去服侍，去见证，去成为他人的祝福。所以弟兄姐妹们，我想请大家现在想一想，你生命当中有哪一个具体的罪是你已经看到了，但是还没有照着神的道去悔改的？你生命当中有哪一个罪是你已经看到了，但还没有照着神的道去悔改的？你是否愿意在接下来的一周、一个月，甚至一年里，顺服神的话语去操练、去改变？我们看到神说了，神的应许不会落空，我也相信神的应许绝不会落空，在你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 在你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那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如何开始有深度的学习啊。我们来看第四步。有些弟兄姐妹分享会说啊，学习圣经的时候经常会读过就忘，还有时候读完之后并不知道在讲什么。我这里面呢是想和大家简单分享一下我自己啊，以及这几年在 BSF 这些还有一些课程当中培训的自己的一些体会和心得，和供大家参考。首先是干嘛？第一步是干嘛？祷告，求圣灵的同在。祷告必不可少。我们常常会听人说祷告祷告，好像祷告变成了一个走过场的事情。不是，祷告求圣灵的同在非常非常重要。当然我相信大家都知道祷告的力量和必要性啊，我们这里就不赘述了。第二步，整篇阅读。当你要自己学习一段圣经的时候，先整篇阅读，先把它整体阅读一下，了解一下整段经文到底在记述什么，这里面的主角是谁，它发生了什么，在历史情况下它到底是发生了什么，对整段经文有一个整体的理解。第三步，就要了解一下经文的历史背景以及经文的本意到底是什么，避免断章取义。我好多年前在 BSF 听过一个这个类似于一个圣经培训之类的啊，当时他就讲到这个问题，就说我们圣经的很多时候实际上你要了解一下它的历史背景。当你了解清楚它历史背景，它原文到底在说什么的时候，其实对于我们现在理解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那我们要知道它的本意到底是什么。因为比如说他说新约当中其实有很多的书信都是写给各地的教会各地会众的，而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之下，人们的文化水平普遍不高，而且很多人是不识字的，那么他们就要去听，就别人拿到信了以后寄到信了以后要有人去讲，有人在上面读，大家在下面听，所以这个不会写的晦涩难懂，不能说你听了我也听不明白到底在说什么，但是因为有具体的历史背景，因为他们知道这个就是发生在他们身边的事，所以他一听就明白了，他一听就懂了，他知道在说什么。比如我们刚刚看到的雅各书一章22-25中说听到，是吧？当时确实是以听到为主，但是对于我们现在来说，这个听到还仅仅是听吗？对于我们现在来说，这个听到就不再仅仅局限于听了，它包括你自己阅读，包括你去看视频，包括你去找各种各样的参考资料，各种书籍，所有这些学习的一个方法一个过程。所以为了避免我们断章取义，为了避免它出现一些歧义，首先要去明确了解它的原意，它在历史背景下当时到底是什么意思，这样才有助于我们真的能够理解它到底是什么。我们说圣经是智慧的书，圣经是一本几千年来的我们的智慧书，也就是说1000年前它适用，2000年前它适用，现在依然适用，但是1000年前的时候它适用的是什么情况，我们可能需要更加深入的去找一些资料来看看到底当时是什么情况，那现在对我又有什么样子。第四点，思考。在了解清楚经文本意之后，就要思考，思考什么呢？这段经文在圣经当中的救赎计划当中的意义、位置，我把它叫做救赎的意义。这个救赎意义是什么？再进一步思考，对于现在的生活有什么意义？也就是现实意义。刚才我们说了，它是一本智慧书，它不是说1000年前是一本智慧书，它现在还是一本智慧书，它100年以后1000年以后它依然还是一本智慧书，你可以在你这本书当中找到你所需要的答案，你一定能够在这本书中找到你所需要的答案，但 需要你去找，需要你起来去找。如果你希望别人，只是希望别人告诉你，大概率你会失望，所以需要你去找。第三，就要再思考，对于我自己，我个人，我个人有什么启示和指导，也就是个人意义。这些一定会有难度，我相信一定会有难度。如果我们仅仅是读圣经，如果没有其他的参考资料的辅助的话，这非常有难度。所以我们是可以去找些参考资料来辅助学习的，也可以参加教会的学习查经班，各种，我相信大家都知道有非常非常多的这样的资源，现在的网络资讯非常非常的发达，很容易找到。不过同样是因为网络资讯太发达了，资料太多，就需要我们有一个工作，就是要去分别，去判断，去比对。这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我们自己要有属灵的分辨能力，我们自己要有属灵的分辨能力。这对于我们来讲就是一个提高的一个过程。第五，应用，不断操练。这个时候可以尝试根据经文给自己，给我自己提一到两个问题，最好是能够涉及如何行动的。给自己提一到两个问题，最好是能够涉及如何行动的。我们刚才说了，当我们要我们承认我们自己是个罪人的时候，不难，每个人都会。当我们要承认某一个具体罪的时候，大家就会怎么样？打太极拳。所以我们可以先不在众人面前承认罪，其实耶稣是希望我们的，我们可以先不这样，你自己先到神的面前来承认，给我自己一两个问题，我今天或者说我这一周，我这个月，我就是想改这个问题，我知道这是我的问题，我知道这是罪，知道这是圣经不允许的，或者说知道这是神所不喜悦的，给我们提这一两个问题，我要不要改，我如何改，给我们自己做一个计划。你可以不告诉任何人，但你需要告诉神，向神祈求，向他祷告。其实只有这样不断的操练，才能让我们更深入，更充分的理解圣经，才能让我们的生命发生真正的改变。学习圣经的目的，最终的目的是让我们的生命发生改变，让我们的生命更像主耶稣基督。这部分是我自己的一些体会啊，关于个人的圣经学习。另外还有一个集体的圣经学习，比如说今天主日讲道，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团契的小组查经。关于团契的查经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点我的看法，一点想法。我们经常会听到有很多弟兄姐妹会这样评价说，今天的查经带得特别好，今天的查经带得好像没有那么好。有的人查经带得好，所谓的好啊，有的人带的查经不好。所以带得好的人呢，我就要去，我很积极，我很愿意。可是碰到带得不好的时候呢，我都是所谓的啊，都带引号的，我就不太想参加了。我们且不说好与不好本身是一个很主观的判断，我们先来考虑一下，好就来，不好就不来，这是不是神所喜悦的？你个人觉得今天的查经带得好，我愿意参加；你个人觉得今天查经带得不好，我就不参加，这个是不是神所喜悦的？前段时间我和周伟长老聊天，他当时有一个观点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啊，我想分享给大家。他说，当你参加带得好的，所谓带得好的查经的时候，你是在吸收养分，得到造就，没问题，非常棒。那么等到所谓的带得不好的时候，其实更要参加。为什么？因为这个时候是你付出的时候，是你付出的时候，你可以分享你的得着， 你可以分享你的改变，你可以分享你生命当中遇到的挑战，你是如何走过来的。既可以造就自己，同时也造就他人，既可以鼓励所谓带得不好的弟兄姐妹成长变得越来越好，也可以帮助你，帮助我们自己，成为一个将来可以带领查经的 leader， 为主做见证，为主做工。我们刚刚说了，查经圣经学习最后是要干嘛？从听到到行道，要从听到到行道的一个改变。那么这个不就是一个最好的机会吗？这个不就是最好的行道的机会吗？我不需要你做任何的事情，只是要让你稳定的积极的去参加你自己原来团契的查经，一小步而已。所以我们鼓励大家积极的稳定的参加每个周五晚上团契的查经。刚才我们说了，我们有线上的，也有线下的，有为青年人的，有为中年人的，还有为福音朋友的，所以总会有一个找到合适的一个团契。所以如果你现在还没有参加任何一个团契，没有参加任何一个团契的查经，可以找我，可以找其他长老，我们真的非常非常愿意帮助大家，协助大家找到一个合适的团契。好，那我们就总结一下。第一，圣经是神的话语，是我们属灵生命的唯一真粮，也是我们属灵生命成长的根基。所以圣经是根基，圣经是真粮，我们要长大，我们要成长，要吃粮，要有营养，要从圣经当神的话语当中去汲取营养。圣经是属灵的根基，如果我们的根基不牢，我们真的是很难面对人生的风雨。加一小段，这是昨天我们去和周伟长老，我们去一个慕道友朋友家去家访，他是第一位，我们大概已经四个多月，大概有20多家，将近不到30家这个探访，他是唯一一个从始至终在跟我们谈圣经学习的人。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神真的很奇妙，我说我这周讲到的题目，我说明天我要讲到，我讲到的题目就是圣经学习，我说你不知道我要讲圣经学习，他说对，因为他也不来。我说我也不知道你今天要跟我们分享这个圣经学习。我说神就是这么奇妙，他就是在讲一样，因为他是慕道友，他就一直在讲这个圣经学习，他遇到的困难，他遇到的阻力，他有不明白的地方，他要怎么办？对他来讲是一个阻碍。所以我们看到，圣经是真粮，圣经是根基。如果我们的信仰根基不牢，我们确确实实无法面对人生的困境，人生的挑战。他自己分享了一小段，我觉得很有感触。他说他的人生前面来讲他觉得很顺利，对他来讲挺顺利的，虽然有些挑战，有些困难，但是基本上非常非常顺利。但是他这一段时间呢，接连遇到了一些打击，家里的生病，家里人生病过世，很快就过世了，然后对他来讲完全没有想到，然后其他的一些包括一些其他的打击，就是他第一次清醒地认识到人的生命，人的一生真的不是那么顺利的。这是他说这是他第一次清楚地认识到人的生命，人的一生是不是那么顺利的。所以我们刚才说的，人生是不是一场未知，充满未知的旅程。我们每一个的人生其实都是一个充满未知的旅程，但是感谢主，我们有什么？我们有什么做我们的 GPS？ 神的话语，我们有圣经，神的话语。所以当你用 GPS 的时候，你是不是得看一下它的使用说明？你最起码知道得怎么用。圣经也一样，需要大家花时间去看，去学习。圣经学习重新塑造我们的生命，将灵魂深处的罪显明出来。圣经学习重新塑造我们的生命，规范真理，辨明灵魂，将灵魂深处的罪都显明出来。刚才我们说了，圣经就如同锋利的手术刀一样。我其实在准备这个经文的过程当中，就是刚才这个经文说， 如果我们听到而不行道，就是自己欺哄自己。我当时实际上在这块我停留了很久很久。是的，我们有的时候觉得是在欺骗别人，但神告诉我们，其实就是欺骗自己，欺骗自己。为什么？我其实我自己当时问了个为什么？我们为什么？我为什么要自己欺骗自己？是吧？欺骗别人，我理解，你可以从中得到一些益处。欺骗自己是为什么？我为什么要欺骗我自己？所以我也想请大家看，想一想，真的，神的话就是真的，如同手术般，没有任何的，没有任何的敷衍，没有任何的闻过是非，就是这样直接。所以，规范真理，辨明灵魂，将我们灵魂深处的罪都显明出来，让我们愿意悔改，并且跟随神的脚步，接受训练，成为神的器皿。不要单单的听到，更要行道，不自欺，顺服在神的面前。所以其实这一切都是顺服，所有这一切都是顺服。你愿不愿意去改？你愿不愿意去悔改？你愿不愿意去爱别人？你愿不愿意去在教会中，在家庭中，在社区当中去服侍？所有这一切其实原则是顺服，是顺服在神的面前，是顺服在神的脚前。愿不愿意去做这些事情？如果为我自己，我不愿意。我昨天跟这位弟兄也在分享，跟这位慕道友也在分享，我说如果按照我自己的意思，我非常不愿意在教会有这么多的侍奉啊，我非常不愿意成为这个长老，如果按照我自己的意思的话，因为确实非常非常的有好多的事情啊，非常非常的耗时间，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耗时间。所以但是如果你愿不愿顺服，我们知道，当我知道我做这些所有的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去关怀别人，我做这些事情不再是为了满足我自己内心的骄傲，不再为了满足我内心的那点虚伪的这个虚荣心，我在做的时候，实际上我就心里面就很平安。平安在哪儿呢？我知道有的时候我去跟人家探望人家聊了一下，啥问题都没解决，对吧？他的心中有三个困难，依然还是三个困难，明天可能还变四个，但是我至少知道我把神的爱带到他身边。我们去执青的一位姐妹，他们去探访他的时候，他的爸爸妈妈正好在，而且他的爸爸妈妈第二周就要离开美国回中国了。所以我们走的时候，他的爸爸妈妈就跟我们说，他说非常感谢你们来，他爸爸妈妈并不是基督徒，他说非常感谢你们来探访他，他说因为我们很担心。为什么担心？女儿一个人在这边，在他的心里孤苦伶仃，在他的心里他没有依靠，而且他还面临着很多一大堆的生活的难题，怎么办？所以我们去的时候，但我们并不知道这个情况，我们去的时候他非常非常高兴，走的时候也非常感谢我们。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我相信对我们每一个人就是一个极大的安慰和鼓励。我们确实其实也帮不了什么，我也帮他找不了工作，我也不能帮他找男朋友女朋友，是吧？但是我们只能带一点点神的安慰给他，带神的爱给他，让他知道他在这边并不孤单。所以我们继续看这个，不满足于听到，不满足于听到，更愿意亲自翻开圣经，有规律的，有深度的查考神的话语。一定要有规律的，有深度的查考圣经。有规律的是说什么？因为神知道我们的软弱，知道我们的不堪，他知道我们如果没有规律的去查考圣经的话，我们会怎么样？我们会立即忘了，转身就走，马上就忘。有深度的查考圣经，深度时间是为了让我们的信仰根基更深更牢，让我们的信仰根基更深更牢，在面对人生未知的风雨和挑战的时候，我们才不会跌倒。还是我相信大家都有很多的经验，我记得周伟长老曾经分享过，他有一段时间工作的压力，生活的压力很大，得了严重的这个焦虑症，非常严重的焦虑症。但是通过在圣经当中的学习，慢慢慢慢的这种生命的改变，实际上他生活当中工作当中的问题一个都没有解决，但是他可以重新面对这一切。 他换了个角度去看这个问题。所以慕道朋友，慕道友朋友们说我们的角度不同，心态不同，说对了一半。我们不是自己欺骗自己，改变了一个不同的角度让自己觉得更舒服一点，而是因为我们的世界观，我们的生命发生了改变。我们在学习如何用神的思想，用神的观点重新看我们已经经历的，正在经历的这一切。所以我们得出了一个不同的结论，或者说我们有了一个新的观点，这才是真正的根本。不是仅仅是说我们的心态改变了，心态改变很多时候就是自己欺骗自己，对吧？不行。所以让我们在属灵的生命当中彼此的扶持，彼此的鼓励，一起成长，彼此造就。我们一起做一个结束祷告。亲爱的上帝，我们的阿爸父，感谢你赐下你大能的话语，充满智慧的话语，让我们有机会学习这古老的圣言。不管人生的风雨如何，让我们始终都可以靠着你的话语站立，靠着你话语刚强壮胆。感谢你让我们众弟兄姐妹可以在一起学习，一起操练你的话语，让我们在属灵生命成长的路上彼此扶持，彼此鼓励，彼此造就。因为一切荣耀赞美都归于你，归于我主耶稣基督。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